好，那我们好继续下面的这个课哈。啊，这个佛陀的这种出家的动机，还有那种他刚刚讲的一个修学的一个历程啊，我们都讲过了。那现在呢，讲一些啊，就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啊，对佛的一个观念，就是即人成佛的观念啊。这应圣导师啊，他在这个呢，他特别强调啊，即人成佛。他这边呢，你看啊，这个真义阿含里面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有天而得也。这个也就是说，佛是人间的正觉者，不在天上啊。天上没有抉择，天上没有抉择哈。啊，这个观念哈、啊，我们都认为啊，天上啊那个没有啊。有的是什么？是神、梵天、上帝啊，天主们与他的使者。世尊呢是人，不是上帝啊，也不是神的使者。所以说呢，佛法呢是人间抉择的教化。第一个，世尊是人，佛法呢是人间的抉择的教化啊。那我们这个即人成佛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哈、啊，一个启示，就是说这个书里面它揭发了一个佛出人间的一种特质，佛出人间，所谓的特质就是跟不同于其他的宗教啊，因为其他的宗教的教主啊都没有说出自人间啊，都是说出自天上啊，佛呢是有人而成的啊，人间呢胜于天上，这个其他宗教也不一样，对不对？啊，其他的宗教都认为天上是光明的、洁净的、喜乐的，人间充满了罪恶的啊。那佛呢，他不一样，他认为佛出人间，人间呢才是比起天，人间是善处啊，善很啊好的地方啊，好的地方，因为人间反而成为天神仰望的乐土。从这里面不但啊，我们给我们的那种启示啊，不但是为了我们不只是为了一个追求五欲乐啊，五欲乐也是什么，也不在乎哈、啊，产受内心神秘的定乐啊，五欲乐跟定乐哈、啊，都不是我们所重视的，应该重视人间为正觉的解脱而力行理智的德行，佛出人间的观念啊。这个观念呢，我们啊，在我们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哈、啊，这观念哈 啊看似普通啊，但是一般人哈、啊，不是这么能够体会这个观念哈、啊，啊，真正的善处哈、啊、是在人间啊，佛是出在人间，人间胜于天上。我们呢，虽然说啊，这个啊做啊行好事，做好人。那个都是很好的啊，是必要成佛的必要程序。那个都是人天善法啊，人天善法。那升天不如什么？留在人间，因为人间才能解脱啊。天上没有抉择啊，佛在人间的观念啊，我们一定要先建立起来。我们要重视人间啊，从人间来力行理智的德行啊，正觉的解脱，理智啊，愿理智来做啊，求解脱。这个佛教是一个理智的宗教，德行的宗教，我们一再的强调啊，如果与理智跟德行无关的啊，这个都是一个方便啊，这个真正的根本的就是理智的德行的追求正确的一个解脱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啊，给我们的这个著作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第二个呢，对一个佛性啊，佛性的意义，在第十四页啊，第二段中间这边，世尊出在人间，所以是即人成佛的，是净化人性而达到正觉解脱的。世尊是人，跟人类一样的有生老病死啊，生活起居等等，这个是什么？生日的生啊，生命的生。还有呢，世尊有超一般人的佛性，是正觉缘起法解脱了，这个是世尊的法身啊、哦。 我们当然因为世尊入灭以后他有法身啊常在啊，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这样子啊，这个我们啊也深信不疑啊。但是呢在世尊来说，他是正觉缘起化成的，他的超一般人的佛性啊，这个是他的在世的时候，这是他的法身。所以说佛性的意义哈，那佛性的意义啊，人人都有佛性，佛性是什么？是净化人性啊的意义在里面。佛性是净化人性的啊，这个佛性是人性的一个净化的一个究竟，所以人人才能成佛。对我们中国人讲说，人人都能成尧舜，人人尧舜不是人人生下来就是尧舜，而是说人人都可以净化你的身心到变成尧舜，人人都可以净化身心成佛。佛性是从净化的究竟来说的啊。所以说我们学佛哈，这以人的立场啊，以人的立场善用人的特性，在人间的正行里面而走向佛性的一种完成，人生正行啊，刚刚讲的啊，中道的善行里面去，这个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从人生的正行里面，从中道的德行里面啊，去求佛性进化的完成啊。这个前面讲啊，佛出人间，现在讲佛性呢是人性进化的究竟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不管啊从大圣或者小圣的一种佛性观来看的话，我们都不能去忽略一种佛性是一种人性进化的一种正觉啊，一种进化的完成。世尊他是超一般人的佛性，他是正觉缘起法解脱的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因缘论啊，那佛性呢是有在没有错啊，但是你要进化呢，你要什么？要修啊，才可以进化，才可以就近啊，才可以成佛啊。这个就是法身啊，法身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就要这样去做啊，就做。证得法身以后呢，啊，这个入灭以后啊，那怎么样子啊？那是后面的事情。至少在啊，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进化我们的佛性？让我们就近解脱啊，这是佛性的一个进化，佛性的意义啊，在里面跟一般人的说法啊是不大一样的啊，一般人的佛性不大一样，跟我们中国人的那种佛性的观念啊反而相合的。所以说一般人说哎佛性有增长的意义在里面啊，可是在中国人立场来说没有啊，因为我们常常就说人人可以成尧舜来对比人人都有佛性嘛。那人人都能成尧舜，你不会说人人本来就是尧舜吗？不是嘛，对不对啊？而是说经过修为啊以后变尧舜。佛性也一样啊，中国人的一种佛性的观念也是经过修行以后啊，进化自己身心以后到达究竟啊，完成一个佛性的一个进化啊，等于达到一个正觉的解脱。这个就是我们的法身啊。好，这是里面给我们第二个启示啊，第二个启示。好，下面讲自觉觉他。佛陀当然是啊佛教的创觉者，那弟子呢当然是哈、啊、这个也是啊依照佛陀所创觉的去啊来修行，依跟佛陀一样啊得到一个究竟解脱啊。所以说佛陀叫佛陀啊，弟子叫声闻啊，不叫佛陀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因为声闻啊，弟子是这个依据佛陀所创觉的法啊去追求解脱的啊，追求解脱的。所以说佛须陀洹啊得法身是名为初得法身，阿罗汉辟支佛名为后得法身啊，这是鸠摩罗什他写给慧远大师的里面讲的啊。这里面呢就给我们讲说哈、啊、这个佛啊，这一点呢是说啊，佛跟声闻啊是圣者哈、啊，佛跟声闻圣者没有差别啊。这句话，这个鸠摩罗什讲的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佛跟声闻没有差别。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见佛的争议在哪里？ 怎么样见到佛陀？一般的话我们在见佛哈，那当然佛已经入灭2500年了，那我们当然是我们也算是啊，我们是他的弟子，我们也见不到佛陀，我们只见到法。那佛呢，就是佛像在啊上面给我们膜拜啊。这里面见佛的争议里面呢，它有一个故事。这个有一次啊，佛陀啊，这个从外地回来啊，外地回来，那弟子啊就争相去迎接他。那莲花社比丘尼呢，他啊走得最快，他见到佛陀，他说啊，佛陀啊，我最快，我第一个来见你啊。他啊对佛陀的那敬仰啊，佛陀说，你不是第一个。第一个的另有其人，他说谁啊，我就是第一个了，没有别人比我快了。好，他第一个是须菩提。那须菩提在干嘛？他没有在现场，他怎么会第一次见到佛陀？因为须菩提在他道场里面什么身观法空，身观法空，他在吧观法空。那佛陀就说啊，先观我的法空，我的法啊，见我的法就是先见我的身啊。世尊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怎么样叫见佛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啊，要从这里面。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哈，这个常常修行里面啊，我们有时候想说啊，我们观想啊，什么种佛的种种相好啊啊，那种啊对对佛的那种观想的那种法门哈、啊，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知道说，真正的见佛是什么啊？是身观佛陀的法义，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因为缘起是佛啊的根本的一个特，佛教里面佛法里面最根本的特质。那如果说讲那个一点，就是见佛法即见佛法啊，见法即见佛啊，就是说你佛法你只要好好的如实知啊，如实知对佛的一些教诲如实知，你就是见佛了啊。这个观念呢啊，我们要啊要知道说哈、啊，这里面呢有另外第三个啊给我们的一种启示啊。还有一个啊，这个后面接下来是法身常在啊。佛入灭以后，法啊当然会常在。那法身怎么样常在呢？世尊说啊，第四行这边，我诸弟子辗转行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法身常在啊。但法身呢常在，辗转行之，是如来法身常在不灭。辗转行之怎么样？辗转行之就是佛弟子什么行为嘛，实践的行为啊。佛法呢不断的啊流传，有不断的有弟子啊去做。如果弟子啊这个好好的修为的话，好好的来传法的话，那法当然在人间就不灭，法身当然就常在了。所以说我们在说法是在哪里，法在哪里，法就在我们所有佛弟子的言行里面嘛。法固然是在啊文字文义法，在三藏教典里面，可是真正的法是在我们什么佛弟子的言行里面。那我们常常讲说啊，法遍虚空啊，法遍虚空，当然这样讲也没有错啊，没有错。可是呢，你在这个修行的一个角度来看，在世间的一种世俗地的一种看法上来说，我们呢佛弟子怎么样子依法啊去行法，怎么样子去自利利他，我们怎么样子去我们佛弟子去减少世间的一种苦难，这样子的话才是 法佛的一种本意，这样子的话佛法哈、才能流传不息嘛啊、这个还是法身常在啊、见法则见佛没有错啊、但法呢要常在世间，要靠我们佛弟子啊啊好好的去修为啊啊，我们前面说过，我们就做只要做个好人嘛啊，做个好人，人成佛就成了嘛，哎、佛弟子啊都很好啊，都是好人，那佛法就常在了啊。那佛弟子、如果说有不孝的话，一个不孝的佛弟子啊，他所产生的伤害哈、可以胜过哈、另外99个哈、非常精勤向道弟子哈、他伤害性啊，你99个好好修行啊。比不一下子就被那另一个哈、就会被他打坏了，世间法就是如此哈、所以说这个佛弟子要好好的这个去怎么样去修行，自利利他啊，减少世间的苦难啊，这个才是法身常在。那佛教呢，佛教是一个什么，佛陀他是一个什么实用主义的人，他不是这个不是做一个玄谈的啊，在我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啊，这个法身骗法骗虚空呐、山河大地是如来，那这个是一个觉悟者的一个境界。那我们一般佛弟子啊，我们来说在修行来说，我们不要去太去强调啊，这个虚空啊、山河大地是如来，我们不要去强调这个，我们只强调说我们怎么样子去见佛法。法在哪里？法身藏在哪里？法身就藏在我们弟子的言行之中。不要想说法身是在哪里，山河大地，法身是在虚空，法身是在我们所有弟子的言行里面，这个才是法身藏在啊啊！这一点啊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常常啊，往往啊学佛啊，学到啊法在哪里啊，我们往往没有把自己啊的言行去算进去，对不对？言行如果说不得人望的话，人家对你佛教哈、总是会有维持啊，你这佛教弟子都这样子哈、怎么佛教怎么可能看嘛啊？那每一个弟子都能啊，能好好的做人啊，好好的修为啊，宽容民族啊，理智，那啊，那这样子的话哈、这个慈悲利他啊。自利利人啊啊啊，这个那这样子的话，人家就说哎，这个佛教很好，大家都会啊来信佛教，那法身就是什么就可以常在了嘛啊啊，佛法也就可以久住世间啊，这个这种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这样子哈、好，下面呢从自觉觉他里面，我们还有一个观念哈、就是说佛啊的那种。佛陀的精神哈，它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啊，因地制宜。这个16页这边下面这一段啊，说世尊完满的自觉为时代所限啊，不能彻底而详尽的发扬，只能建立适应时机的方便教。这个方便教就是一种啊。厌世的精神啊，这个厌时代的精神呢是方便的啊，是使世尊的就近道受到限制，但不是毫无真实。这方便教中蕴含的真实道，在佛法的流行中已经大大的传扬了啊。当然，这种当时这种哈、我们啊同修里面有说啊，这种哈、用厌世这种当时那种一种方便教这种厌世的观点啊。不见得是正确的。那这个世尊呢，不，那个应顺导师呢，他是从啊教史里面的研究，他发觉啊，这种当时世尊哈、他适应时代的一种方便教，因地制宜，圣教是没有问题的啊，圣教是很清楚的啊，我们刚刚讲的中道法啊盛行，但是呢，你要啊把这符合当时的一个厌世的精神，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把就近道。啊，完满的一种开示。虽然如此，它的真实道已经蕴含在里面，在佛法流行中已经大大的传扬了。大大传扬就是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 这个世尊的教法当然有它有一种时代的这种地域文化的一种成分啊。那个任何一个教法啊，我们也都讲过了哈，它不是说这边的教法到那边的教法一定都很适应，它有的时候都要做一个某种根据它当时的地域文化啊，做一个方便适应，做一个改变啊。最主要的要把握什么一种本质啊，佛教的本质啊，这样子的话就变通里面啊，就不会失去啊佛陀的一个本怀啊。那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方便的，我们佛弟子啊，当然这个佛弟子可能就不是完是我们的了，就要靠大师哈，他来哈做一个哈引导我们啊，来跟着他去修行。但是我们做一个弟子，我们要知道说佛法的本质啊特质在那边，任何方便适应啊，它呢都不能违逆这个特质啊，这一点要知道啊。但是哪一种是方便，哪一种是真实啊，这个里头呢还是要去分辨清楚的啊，才分辨这种佛陀的一种精神哈，这因啊，他的这教化哈，是一种因地制宜哈，因时制宜，欲真实与方便之中啊，啊，方便不能离开真实啊，这个我们前面一再的说过了啊。好，这是一个啊，这个用一种给我们的一种启示，还有呢，佛。是不是生的一员啊，这边也有一个说法啊。世尊呢在自觉啊的正法上存在法的体现中啊，这个在第十七页的中间第四行这边，在觉他世间上存在觉者的群众中，啊，世尊他是正觉，他创觉者，那觉他的啊是他弟子，啊，还有啊这个大众啊，他所宣扬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大众，所以世尊说，施比丘众仪便供养我，亦供养众，你供养我就是供养比丘，供养比丘就是供养我，是一样的。所以说佛是不是生数？佛在生数，就是佛是不是生的一员啊？这个里面呢，有后面呢，后来部派佛教也争辩了很多啊。那世尊他讲的，他是很清楚，他这个论题，他说啊，僧团是佛陀慧命的扩展与延续，有呢这个毗那耶啊，就是律藏里面说过，有如法的和合僧，这世间就有佛法，也就是说。身在就是佛在，身在就是法在啊。这个哈，我们从这里面我们能知道说，在世尊，我们后来这个大乘佛教认为啊，大世尊啊跟是创觉者，他当时阿罗汉啊，当然是不啊，他后来是认为不一样啊。可是，在世尊他在世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我是也是生熟啊，啊，你供养比丘也是供养我，供养我就是供养比丘，一样的啊，身在就是佛在，身在就是法在，那当时来说是这样子一个观念啊。这不但呢，这个所以说呢，从这个可能不但证实世尊的重视大众，更了解佛法的解脱不是个人的隐遁，反而在集团中，人间佛教的真精神不是厌世所见的那个样子啊！啊，我们所以说哈，我们要知道说哈，这个身，那你说身的话，当然啊，我们在讲身是当然主要是讲出家众啊身啊，可是真正的身哈是指啊，后面将会讲到是七众啊，包括我们在家。居士啊，优婆塞、优婆夷啊，那我们呢？ 好好的弘扬佛法，我们好好做人，就是什么？就是佛在。我们好好做人，我们好好的去修为解脱道，就是什么？法就在啊，不只是出家众而已，我们在家人也一样啊。我们好好做就可以住持佛法，我们好好做就可以法身就常在，我们好好做做人啊，就佛法久住人间啊。佛在弟子的之中啊，佛说他跟啊弟子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当然佛是抉择，他讲一样的主要是讲啊已经证悟的阿罗汉啊，阿罗汉来说，那我们呢做弟子的好好的按照佛所指示的解脱道啊或者菩萨道去修行，我们一样的可以走向解脱，那我们就跟佛平等啊。在解脱道上佛跟弟子是没有差别的，是平等的啊。那这一点呢，我们要了解佛在人间啊，自觉跟觉他啊，我们有几种啊，几个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启示。好，那我们呢，我们看看把身哈、啊、能不能哈、啊、比较快的把它，因为这个身嘛，把它讲完啊，讲完可以的话哈、啊，我们花个十几分钟的时间。那个法讲了，讲佛。佛讲完了呢，讲身。那身的话哈、哦，世尊他建身团啊，身是指身团呐、啊、哈、啊，身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起初呢，他提示了法位同受、财力共享的一个原则，因为一个团体总要一个什么团体的一个凝聚的一个原则。三人啊，就是一个团体。那如果没有一个凝聚的原则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一般的这个有说什么三个和尚没水吃嘛，对不对？光挑水这件事哈、啊，三个，当然这讲三个和尚没水吃是对于出家人的不是很尊敬的说法，但世间是有这种说法啊，就是说脸他的意思就是说。廉政和尚哈，这种哈有修为的人啊，如果说没有办法在这个原则上定出来的话，都会造成什么一种争执？什么争执呢？连挑水这种争执都会，因为挑水是一个生活上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个一种僧团一个原则的一个建立呢，啊，一个非常重要。那世尊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提示了法位同受啊，大家都是什么啊？这个遵守啊佛陀的教诲啊，怎么样来修行？法位啊是一位的啊，财力共享啊，有任何啊这个众生啊布施的啊布施的这个啊这个食物啊依据啊其他的，大家来共同来享，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到后来呢，这个。出家僧多了以后呢，都开始自戒了啊，自戒，因为组织越来越大啊，这个规则就要越来越多啊，不然的话，出家僧团就没有办法和乐了。世尊时代就如此了，所以说那种戒律本身为什么它那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你看戒定慧嘛，这个戒把它摆在第一位，因为没有一个戒的遵守的话，定跟慧都没有办法遵守，没有办法做好的啊，定慧是佛法的这个那修行，我们都讲啊，修定修慧，修定修慧，我往往会忽略的定要在前面啊，要好好做人啊，对不对？要好好做人，要好好守五戒十善啊，还有啊其他，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人要守菩萨戒啊，那你把做一个弟子做好以后，再来修啊定跟慧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容易成就。但是这一边呢？讲世尊所讲的生哈、哦，是讲生且的生且这个生且这个就是众的意思，是团体。他这边是主要是讲团体，怎么样让这个生呢这个团体哈、哦、能够和乐啊，能够和乐，能够和谐和乐，然后呢来对宣扬我们的佛法，让正法来久住世间。这边呢啊。这个好，我们看看哈、啊，这个 第十八页这边，一二三四第四行啊，世尊所以以法摄身，不但为了现在的出家众，目的更远在未来的正法久住。好，下面啊，成立僧团的第一义就是为了什么？住持佛法。佛法虽然是探本的、简要的，却是完成的，在传播中可以迎僧阐发，可以做方便的适应，却没有修正可补充可说。所以佛弟子的弘扬佛法是住持，应该特别注意佛法本质的保持。啊，这句话，这一面，这个观念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世尊所讲的啊，他的讲的什么？我们弟子可以迎僧阐发，可以做方便事情，但是我们没有修正补充的。他讲的话虽然是很简要的，阿含经很简要，但是它是一个探本的，它是本源，它是一个完成的。世尊宣道45年了，45年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一个小孩出生的话，到45岁，那个多大了？这个45年，他来建立他的佛法，当然啊，是一个很完整的、很完整的。那当然，为了时代适应性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做方便适应，但是呢，我们只能做什么？引身阐发，哦，不能做什么修正补充。说弘扬佛法，我们在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我们要住持佛法，我们要特别注意佛法本质的保持，本质的保持啊！如果说没有保持了本质的话，那佛法一旦变质到最后，佛法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个弊端，最后哈、啊、会导致佛法被世人摒弃啊！那我们一定要保持佛法的本质的保持。那当然啊，在这是。也不容易的了哈，你比如说啊，这个部派佛教，它这个就分为20个了。你看佛陀在100多年以后，你看部派就开始分裂成20个，那这个佛法就很容易啊，就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方便适应。那所以说佛法的一种本质的一种鉴定啊，三法印的鉴定就非常的重要。那世尊呢，在这个。他每一次宣法里面他都会嘱咐哈，我们看到很多经里面都说请王公啊、宰官啊、牛鬼蛇神啊来护持佛法啊，那经上是这样讲的哈、啊、那真正的护持佛法的啊，住持佛法的是僧团，是僧团。那这个僧团当然包括啊这个我们啊七众啊的弟子都在内。那在家的当然啊，最主要是护持啊，住持跟护持啊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世尊把正法久住的责任，郑重的托付在僧团中，和僧的存在即是正法的存在。啊，这个我们从这边哈、啊、能了解啊，这个还有呢，下面啊这个。自律的10种因缘啊，这10种因缘呢哈、啊、就是啊我们大约简单讲一下了啊，这个这最主要是要怎么样啊，这个强调、啊、用正法久住哈、啊、它最后的目的要什么，要有组织的集团才能使佛法久住世间的哈、啊、僧团的组合要建立在律制的基础上，叫摄身即摄身啊，摄身即摄身啊，就是集团的和啊，集团这个身哈、啊、能够和乐啊，然后在戒律里头哈、啊，那身传就可以哈、啊，就可以不会啊这个散掉，就不会让正法就能久住啊，不会回法乱纪啊，回法乱纪这样子就不会啊，让身呢就可以安乐啊，所以摄身。即摄身啊，这是两个，第三个可以令身安乐啊，大家各安本分就可以身安乐。有了律制啊的僧团，那这样子就啊，大家都在一种僧团的一种威力下，都受僧团的一种戒律的指导， 如果有哪一位啊，这个信徒啊，这个僧众啊，他没有办法啊，这个等于是毁犯了戒条的话，他就受啊僧团的制裁。不然的话，如果是没有这样子哈、啊，一个组织的一个僧团啊，那这样子呢会涣散的。所以这边呢，第四个叫做折服无修人啊，第五个叫做由惭愧人得安稳住，这个就是僧团要存在的一个因缘啊。这个做到了分子健全的一个风纪元素，便是清净啊，僧团要清净，和合安乐清净为律治僧团的三大美德。佛法久住之间，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社会信解佛法，做学理的研究者少，依佛弟子行为而决定者多啊。所以没有和清净的僧团，便难引起世人的同情啊。这边还是讲我们一个和清净的一个僧团哈、啊，这个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啊很大的哈、啊。社会他这个了解佛教，往往不是啊从啊佛理里面来看的哈、啊。你看我们这么多佛教徒，有几个像我们这样子深入进教啊？不太多的啦，大部分啊这个佛教徒也就是啊对佛法就泛泛的了解。那外面的社会的人，他来看佛教徒的时候，他更不可能，他既然佛教徒也不见得都深入经论，他了解佛教的从哪里了解啊？不是从佛法，他是从佛弟子的行为来决定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和清净的一个僧团，对外面啊，对佛法啊，对佛教的了解，那就是非常重要。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什么是啊？不信者得令信啊，这是第六个。第七个，以信者增益信，对不对？啊，我们看到，我们像我们都是以信者，我们要怎么样增益信啊？是吧？对于我们看到哈、啊、这些大师的风范啊，那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充满了信心，我们就更加对我们佛法的一种信仰啊。那这个最后呢啊，这个与宪法的漏尽啊，那学佛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僧团里面，我们要达到内心的净化，不但呢现在不起烦恼，未来也不生烦恼啊，是说得宪法的漏尽啊，以未生诸漏令不生啊，这个都是我们修佛法的一个那个最后呢要达到一个正法久住的目的。所以说啊，佛法的弘扬哈、啊，真的是在僧众啊，是在我们这些啊七众弟子。佛法的弘扬，当然大师很重要，但是呢，真正佛法常住人间哈、啊，不是靠着那种伟大的个人啊，几个啊伟大的师父啊善师，是一个推动佛教的和乐共存的自由集团。我们这个集团哈、啊。不是在深山里面的一个个的一个隐者啊，佛法啊，那种家庭化的、商业化的啊，是出佛生学啊。我们想说出佛生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是破啊这个是很大的这个罪过。那种哈、啊、家庭化、商业化的啊那种佛教啊，那是跟啊。出佛生学是一样的严重，这个是应圣导师哈的这个他的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佛弟子哈、啊、那种本身的一个行为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能够适应环境，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仰，能净化身心啊的自身的解脱，不要忽略社会，也不要忽略自己啊。僧团是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所以佛陀、达摩啊，跟这个僧团是什么三宝，顶足而三啊，顶足而三啊，三宝啊，这个是都要注意的。我们不要忽略社会，也不要忽略自己啊，我们要净化身心啊，就解脱，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讲到僧的话啊，我们当然啊，这个，因为我们在家人哈，对僧哈，我们也不能去 讨论太多啊僧团的那种里面内部的情形啊。那这个应顺导师啊，他这边所列为啊的那种一种自律的啊，为什么要自律的十种因缘啊。那我们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我们要啊，我们信仰佛教，我们要净化身心来求解脱，我们不能忽略社会，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自己的行为啊。然后佛法僧啊，僧团是佛法九住的唯一要素。他这样讲啊，僧团是佛九住，因为佛已经入灭了嘛。那三宝那个三藏都是文字啊，文艺法文字，那谁来把啊这个文艺啊佛跟法把它这阐扬起来，就是靠什么僧嘛，僧团嘛。所以说僧法僧团是佛法九住的一个唯一要素，这样讲是没有错的啊，没有错。有一个健全和乐的一个僧团，那就佛法就能久住世间了啊。这一点很重要，佛弟子的言行啊，都是啊影响佛法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这边讲六合敬啊，六合敬我们简单讲一下哈。六合敬这边呢啊，见合同解，戒合同行，力合同均，这三个哈，见当然对佛法的一个见解啦，我们大家就同样的见解。我们戒合呢，对戒律要一同去遵行。对利益呢，要大家平均。这个佛陀啊，他是一个啊，是一个实用啊，是一个，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啊，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很知道说，光有戒律哈、啊，一个僧团没有办法和乐，还要什么？在做佛法的见解，他要一致的，还有呢，利益要一致的。所以世尊特别重视这种思想跟经济的这种和谐跟戒律并立，这三个是和的本质啊。六合敬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见合同解，戒合同行，跟力合同均啊。那里面呢、啊、经济的一个平均哈、啊、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那佛陀的话自己都遵守这些，都遵守啊，那弟子当然都要遵守。那一个僧团会不会和乐啊？会不会和谐？就是这三样，这三样做到以后呢，后面就容易了。意和同悦，身和同住，与和无争啊。大家有啊，在精神上啊能志同道合啊，啊在行动上啊大家都能有纪律啊合作，在语言上大家都不会啊争执，都诚实啊，都很正确的啊，与和无争，这样六合敬啊就做到了啊，就做到。所以说啊，这个这边呢，我们啊这个简单的这样讲啊，他世尊啊这个制定这个僧啊这个成立僧团啊，他除了律制啊和戒律之外哈、啊，还要注意这些啊思想的统一跟经济的均衡。这个很注意，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作业很重要。那由此可见哈、啊，世尊他真是很有独到的见解哈、啊，独到见解。一个团体能长远，那佛教传播2000多年，2500多年，为什么都还能存在哈、啊？僧团都还在啊，对不对？印度虽然佛教灭亡了，但其他世界啊，这汉传啊、南传、藏传都还在啊，僧团都在。那为什么僧团在？就是遵守世间的啊世尊的这几个原则嘛啊，戒合同解，戒合同行，力合同均啊，这个三个最基本的，然后再往下来那个啊。好，现在最后一个啊我们把这个花个几分钟把这边讲一下。这边呢讲这个僧伽啊，僧伽，那第24页这边你看僧伽，僧伽这边呢啊分两边，整个僧伽僧团呢分两个，一个呢是僧伽，一边是白衣，白衣这边是优婆塞、优婆夷啊，是白衣。那僧伽这边是比丘尼啊，那比丘这边呢还有一个郁科的啊，这个沙弥啊，沙弥以后就变比丘，还有比丘尼这边呢有 斯塔摩纳尼，还有啊沙米尼啊，这个呢这个沙米尼也是预科的啊，斯塔摩纳尼啊是一种特训啊，是说两年的特训，也是这个比丘尼的一个进入比丘尼的一个过程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七众啊，七众，这七众就构成一个什么僧团啊，一个僧团。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是不是僧团的一员啊？基本上是的啊。但是呢，这个做一个白衣的哈，我们是僧团的一员，我们要肯定。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哈，我们没有出家嘛，我们没有离开什么这个家庭私欲占有制嘛，我们还在什么有家要照顾，自己的家要照顾。那我们在这个僧伽里面，这个团僧团里面地位，我们千万不能哈逾越我们的分寸，因为和合的僧团可以让佛教传了2500年。依然存在，那个是靠僧团存在啊。那我们在家呢，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我们有家庭私欲占有制的、还在我枷锁锁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以逾越我们的分寸，说我们啊跟啊出家的僧伽是一样的，在僧团里面我们啊完全一样的，我们不能这样子讲啊，这样讲的话就会有那个。所以有一些在家这个他成立一个团体以后，有一些在家居士也接受皈依啊，建立信那个传弟子再传弟子这样子哈，在这个都不合乎那个这个戒哈。所以说这个里面呢，你看到没有，白衣跟僧伽这边，它虽然都是僧伽僧团一部分，但是是分开的啊，是分开的。住持佛法跟护持佛法，我们还是要很清楚的啊。那在家的可以住持佛法，但是在家的白衣呢，主要的工作虽然是僧团的一员，他是护持佛法为主啊。那住持佛法的工作是这个是二元僧团啊组织呢，这个是佛陀是把它付给出家的僧众身上。我们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虽说为什么会社会目前社会因为民主时代嘛，这个很多信徒呢，他就自己哈、有所体悟，他就想开宗立派啊，自己收徒弟啊，就建立成一个师徒制啊，一传第一代，传第二代，传第三代啊，用这种方式去传，好像说啊，这个在僧伽的组织来说，他好像是啊可以。那其实在整个一个佛法的一个传播来说，世尊的本意不是这样子，世尊的本意是僧伽组织是要一个出家的，那这样子的话才能长久远嘛。你想一想嘛，我买了一个房子，我买房子，我当然是传给我儿子啊。那我如果说在授徒啦什么样子哈，在收了土地哈，再建立一个什么那个哈，好了，那我人家捐来的钱不是我家里的钱吗？我传给儿子，那这样子僧团不是乱掉了？那出家就没有问题了，他再传给什么徒弟，再怎么传都是出家的嘛，那些财产都是什么持方的嘛，都是寺庙的，不会变成在家的。如果说我跑到在家，那是不孝的弟子的一种不孝的行为，跟僧团的本质无关嘛。啊，僧能传久远，一定是要怎么样哈、啊？这个在这边啊，要知道说这个僧伽一定要和乐清净。好，那我们这边呢再花个2分钟再讲一下哈，一个出家弟子有四项上的僧团啊，啊还有呢一种这种四项的僧团，当然要靠实质的真实僧来住持了啊。僧团本身是一个什么？它只是一个组织而已啊，组织里面的健全是要靠里面组织的成员啊健全不健全。那佛教当然是要一个修行的一个宗教，是要求解脱的一个宗教。那这样子的话，一个这四项上的一个僧团，当然需要一个真实僧来让这个僧团好那个弘扬光大嘛，对不对？那所以说呢，这个 这个真实身当然比事项上的一种身哈重要是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真实身哈一定要，我们不能说因为啊为了求真实身我们已经证道了我们就忽略了啊身团的一个重要性啊，轻视了一种身团的重要性啊，我们千万啊哦不要啊有这种那种一种想法哈、啊。这个大圣哈、啊，印度大圣后来为什么说、啊、大圣后来越来越衰靡，到最后啊灭亡？他们大圣印度的大圣教团，他不是很注意这种僧伽的组织啊，这个不是啊。那在当然在印度之外是还是有了哈、啊，但印度本身哈、啊、他没有啊。那当然戒律本身也要有随着时代要做一个改变是没有错的哈、啊。那戒律也要做一个时代的一个方便适应，因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形态、不同思想啊。那戒律呢，除了几个根本大戒不能改以外，小小戒啊都可以做方便一个修订，都应该要如此的啦哈、啊。那更做一个佛弟子哈、啊，我们绝对不能啊这个。我们当然要做一个真实身啊，真正的一个身修行，我们真正去自觉啊，我们不能做一个形式上的一个身啊，身切啊，形式上的一个弟子，但是我们更要知道说啊，一个身切合了一个四相身切的一个身团的一个重要，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啊，绝对啊不能轻视一个严密的一个身智哈、啊，这个正法啊能久住世间啊。这是要靠啊真实身来哈、啊、填补啊事项上的一个身团啊的不啊的那个里头，让整个呢身团能够啊这个长久在世间啊。好，那这个身切哈、啊，我们啊就很简单的哈、啊、把身啊讲完哈、啊、身，因为这个讲身哈、啊，因为我们居士哈、啊、讲身哈、啊、讲的我是讲不晓得要怎么样子讲了，所以说我讲起来哈，就觉得有一点不是很顺畅啊，因为我们在家人哈去讲整个身哈是啊，怕说哈讲的不好哈逾越我们的分寸哈，会有这种情形。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哈，一个很重要的。刚刚我所讲的哈，基本上是站在一个白衣的一个立场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子护持佛法啊，甚至于说我们也可以住持佛法，但是我们绝对不逾越身份啊的来讲这个身啊，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啊。好，那现在哈、啊、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啊，那各位哈、啊，因为留的时间哈、啊、比较少了哈、啊，没有关系哈、啊，那。各位哈、啊、同修大德，你们有没有什么哈、啊、这个问题哈、啊，或者对我讲法啊有的什么啊不同的见解或者补充的，你们可以来讲讲哈、啊。来，你讲一下，你要讲啊，你不然的话，你要这样对着正前面哈、啊。要不要在这边？
不要
哈啊，这个录这边有录影，那边只能你要对着正前面哈、啊。
请问
你近一点。
那个怎么讲？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正见跟那个怎么讲正念哈、哦，这两个好像是差不多的意思。
哦，
会不会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我们现在的观念哈、哦，就是说你正见你是正确的见解嘛，对不对？那你这正念也是正确的念头啊。因为念头跟这个见解差，虽然说是一个在见解上面有一些差异啊，
嗯，
可是它那个里面的那个含义，好像是跟那个念头所发出来的那个讲法啊，差不多的意思。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说，有的人问我啦，就说那个。见解跟正念的这两个方面呢，他搞不清楚。他搞不清楚，那我听他一讲，我反而搞迷糊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好像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可是他就会认为说我自己的看法跟那个主张啊或者什么的哈，就是最正确的，最正确的。所以说他就会往往做出那种怎么讲，变成不正确的那个事情出来哈。
嗯，
那就到最后我们当然是说你那样方法是错了，对不对？可是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所以说他就是说，他说他那个一个证件一个证件根本就是同一个意义，同一个意思嘛。
好，
对，哎，对，
好，这个哈我先来试着解释一下哈。那个正念哈，正念一般来说是讲四念处啦，哦，它虽然正见跟正念两个在我们中国字来看哈，好像蛮接近的哈，但是呢，在这个佛法里面哈，它正念哈是讲的是四念处，身、观、身、受、念哈，念在念哪里呢？啊，念在身啊，身体的身，身受心法啊。那我们当然在那个来说哈，这个身受心法的话，在我们汉传这边的话，我们知道观身不净，观受是故，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当然在四念处经里面他讲的更深入了啊，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修行方法。在南传国家来说，四念处几乎就是他们一个主要的一个修行方法，他们经过2000多年的淬炼，他们最后发觉啊，佛陀讲了这么多啊，最便捷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四念处啊。所以说这个是四念处啊，四念处，那这是正念啊，这是正念。所以说我们讲说正念是正确的念头啊，那你不能照着字义这样解释啊，那是应该正念是指啊，你念啊，就是说你要放在什么地方啊，念头要放在啊身啊，放在受啊，感受心跟法门里面啊，这四念处。那这正见呢，是对佛法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如实的知见，正确的一个如实的知见。那这个如实的知见，它不是你啊说那如实知见在哪里？很简单，就是什么四圣谛、八正道、缘起法、五分法身、37道品，这就是这些了啊。那五分法身就是包括啊三五肉学啊，这一些呢，有这一些观念就是正见。就是正见，但当然还有了哈。那正见的话，你先要一个正见了以后呢，你能够对这个佛法啊，对四正教，你这个这些啊中道法哈、啊，如实知以后，然后你经过一个中道的一种善行，然后最后走向解脱。那这里面呢啊，正见啊，这是一个我们讲八正道以后会讲哈、啊。那第一个，你先要建立正见啊。对真谛法如实知啊，这些都是真谛法。然后正智就是正思维，我们刚刚说过了，对不对？对缘起我们要思维，思维以后呢，有的时候你也不见得要走过这么多啊。啊，对缘起啊，经过如实的一个思维，最后呢，从缘起里面直接就进入啊解脱啊，也对正思维正业啊。这个正业的话，不是这个正业就是行为的，一个正确的行为啊。我们做个好人嘛啊，平常啊这个五戒十善啊，这都是正业啊。那正语啊，说话啊，那个十善里面啊，这个正语就占了四个啊。正命啊，我们就是我们的工作哈、啊，我们要正当工作啊，这个啊，然后正情要啊，这个就是正情啊，是正情，是正情啊。那当然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你好好的努力去修行就对了啊，好的啊保持下来，不好的啊赶紧丢弃啊，还这样子好的啊要保持，那没有好的那是正情，那这个正念就是啊四念处，然后最后走向正定啊，这个正定不是禅定，这个走在一个过程里面都在禅定的过程啊，那最后呢走上涅槃大定啊解脱，这样子从这个一个过程来看啊，所以说我们来说看哈，说啊正见跟正念哈，看起来文字上好像那个，但是你要去看它的一个内容啊，它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我们第一个要建立正见啊，一定要先建立正见啊，正见没有建立的话，后面的修为哈就会走上偏差了啊，这样子。 那我不晓得我的回答有没有啊，这个说到你的问题哈，对，
这个是因为讲完是说是以佛法的方式来讲话。
哎，对对，
是很正确的。哎，解释名词的话，当然我们大家都懂了，嗯，对不对？可是如果说用在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啊，就会出现那个千差万别。就像怎么讲，我昨天去看病啊，我去拿药，
嗯，
拿药的那个地方就有那个看，有的人看精神科，
嗯，
可是我发觉是男孩子多，男的多，女的比较少，可是也有家属陪他，
嗯，
陪着旁边的啊。那你我是没有不好意思去问呐，可是我是觉得好像说那个精神病患的他们那个怎么讲，我接触过一两个哈，
嗯，
我就发觉他们那个有时候他们的想法是怎么讲，就是说觉得好像说他自己是认为他做的行为或者什么跟人家接触的方式是很对的啊，
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产生的那种好像说是属于那种幻觉的那种感受了，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一个是我儿子的同学啊，他大学的同学，他怎么讲啊，他是那个就有那个幻听的那个问题，他那次我儿子那次问我就说我是信佛教嘛，对不对，我们都会好像说就是说每一年呢就是说要怎么讲去那个点光明灯啊或者什么的哈，那我也去了，那就是说就把我小孩名字都写上去，结果他们就把它公布出来了，
嗯，
可是我没有看到，
嗯，
他我儿子同学他看到了，
嗯，
可是他看到了他有一种幻听的这种毛病啊，
嗯，
所以他就找我儿子，我儿子说他不信，他没有去信嘛。那结果我就说你那个同学怎么会，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他有那个幻听的这个一个现象啊，所以说他好像怎么讲，好像没有毕业的样子。
哎，
可是
学校没毕业，
那就找到我儿子，就跟他聊天呐，啊
嗯嗯。
他以为我儿子也是在那个里面，我说那不是，那是我因为我的关系，我讲说。也是为小孩方便嘛，我就顺便给他点个光明灯这样子啊。那结果他就跟我儿子跟我讲说他有幻听的问题，
嗯，
啊，就这样子，那就找他，然后就找他，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怎么讲，他们就很多同学都不太愿意跟他怎么讲来往嘛。
他是学校嘛，是不是？
一毕业了，已经老早毕业了，
是一般的学校，一般的学校学生，
他好像就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哦，就出了一个状况，可是他就跑到佛教界来了。
嗯，他跑到佛教界做什
么？哎，他因为要想要解脱这个问题，一直解脱不了。解脱不了，那我就在想，我说他这个幻听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前世的因缘啊，造成这一世的幻听？
嗯。
幻听他老觉得好像旁边耳朵旁边有人来炸他，
嗯嗯，
他就是这种感觉
啊。
我是跟我讲的，我不知道。
好，
那我就说那可能就是前世的因果牵缠哈，牵缠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解决掉，所以他跑到那个佛教界来，
嗯，
佛教界来想找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跟我那个跟我儿子讲，我说你讲，我说你去找那些通灵的人士，
嗯，
通灵人他会看你前世的那个因果，
嗯，
他会看得出来，他看出来有，那就帮你就知道，如果说你前世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从那个地方下手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那后来怎么样我是不太清楚了，只是后来我是觉得，因为我昨天去拿药，我就看到那些精神科的那些人啊，那个精神很恍惚，
嗯，
不像我们坐这边或者是干什么，嗯，都坐有坐的样子嘛，对不对？讲话有讲话的样子，但是他不是，他那个精神患的那个眼神就是不一样。
好，那个
对，所以说我是说， 这个正见跟正念这个方面差异虽然是很小，可是在我们世间法真正运用在日常生活上面，与人间的关系与人际之间的关系发生的那个摩擦力是相当的大。
好，
所以说才会这样子的问吧。
好，那个那就我个人的体会啊，是这样子哈、哦。这个有幻觉、幻听呐、啊，哈、哦，那你要看哪一个层面哈、啊。如果是他长期这样子哈、哦，我认为说那一个是本身是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精神科哈、哦，要去看心理医生的问题啊、哦。这佛教它本身的话，当然哈、哦，这个我们要讲德行的宗教，我们要从这个哈、哦、四圣谛、八正道、缘起法啊，从这里面我们啊，就理智的啊德行啊去。追求一个解脱道，但是呢，你说佛教这个，如果说他精神上会有问题的话，你说靠学佛教来治疗这个疾病哈，我认为是哈，缓不济急啦，哦，可能效果不会太大了，因为理智的德行的宗教，我们学佛一定脑筋一定要清楚，脑筋一定要清楚，我们大观四念处的，也。业障弄掉是另外一件事了哈，但是哈，一个精神如果有问题的人，他来修学佛法哈，说会把精神病治好哈，就我的认知哈，是应该是没有办法了。就是说他已经有精神病，他说我学佛以后，我可以治疗好我的精神病，我的认知哈是没有办法的了啊。
一般你可以
这个。哎，对，那你说是是不是前世的啦，或者是说这个怎么样？那个好，我们因为是不是前世，我们不知道。对一个有精神病的人来说哈，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去看心理医生啊，去做治疗。等他治疗好以后，再来学佛。那如果说没有在治疗之前呢，这个。你说哎呀我有幻听啊，我赶紧要去看是不是前世啊，去找人通灵来那个哈，那个都不是佛教，嗯，这个都不佛教。哎，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学佛是一个政治正见啊，政治正见啊，这个佛当然佛教有神通有感应，但是佛教不讲求这些啊，不讲这些。那佛教呢说哈可以啊，这个可以治疗精神病哈、啊、也没有这种通说了，也没有这种说法了啊、哦。可以，但是呢，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学佛以后，我们对事情会看不执着啊、哦，我们做人会做得更宽容啊啊，我们这个最更有慈悲心，我们更有智慧。这样子以后，人就事情执着少了嘛，忧悲苦恼就减轻了嘛。这样子的话，人就不容易得精神病。如果一个人他正常的人，他觉得他怕自己走向那条路，因为他如果说很平常这个脑筋很乱啊，常常有那种很思绪很乱，做梦就做得乱七八糟，赶紧来学佛啊，念佛赶紧念，心就靠着佛力的加持，心慢慢平静了，那可以。已经乱了，已经精神病了，这时候啊，就一念佛啊，他念佛念，因为他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他念佛他就把佛就当成什么东西去了啊，他没有办法正知正见啊。一个佛教是一定是理性的宗教，我们念佛也是理性的念佛，而不是一种迷信的或者幻境的一种念佛，不是。所有都在一个什么一个如实知如实行啊来做，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任何一个幻觉哈，如果不严重的时候，我们自己把身心放下啊。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因为我们身心放下了哈，比较心情比较平坦了，舒缓了啊，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幻境会慢慢的消失。但一个已经哈，如果说已经很严重的哈，这时候找佛教哈，这可能就缓不济急了。这时候呢，需要做的是赶紧去看心理医生啊，吃吃药啊，有忧郁症的就吃吃忧郁症的药，也就好了。啊，忧郁症也很好控制啊，对不对？躁郁症的也很好， 真的说已经分裂掉，他当然不是啦，他只是个幻境而已，那还轻，就赶紧看医生，看了差不多以后，那好，再来信佛，再来信佛的以后，身心呢都慢慢清安的时候，他就慢慢健全了。所以佛教是治疗的嘛，我们之前就讲过嘛，我们陈世忠也走向一个治疗，他治疗不是把一个精神病把它靠念佛把它治好啊，不是这样子啊，是
不做饭是在这个社会上面哈，他是要控制的话，那就是
哎对对对控哎吃药控制以后呢，然后再来学佛。
可是我不太知道。
那个你有没有意见哈？
其实当然这种事情都是一面
近一点，
都是不管是说是生理或者是心理或者是鬼神，都是业障现前的。但是说如果说是生理因素的话，你就是看医生就把它解决了。好，那如果说是其他因素，譬如说是鬼神附身，那就是因为就是说你讲说那个什么前世因果那个，但是你去找那通灵师，他不一定看到的是真相啊，他搞不好根本就。那他看到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了。
你这样讲，我想到我就
他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但是他看到不一定是真实的。
有一个聪明的师傅，有一个
他可能会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
他有问题，他找了你等人家讲
吧。他可能会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能力会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他看到是不是真的不一定啊，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你找那些人讲是很，其实是很危险，搞不好还找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了。那有一个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基本就是说，从生理方面的话，就是看药，从科学方法解决。那心理方就是说，如果说是其他那些业障现前的话，念佛可能也不是好方法。那就是我就建议说拜忏了，家人拜忏，那个做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可能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样子。对，就像说那个目犍连尊者，他的母亲堕到恶鬼道，然后就共生，然后就让他。就是这样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如果再解决不了，我不知道了。
这个。
我再补充一点，真正有能力看到世间的因果的，是只有阿罗汉以上的圣者，才有能力的得到三明。只有在阿罗汉以上圣者才有得到三明的人，才有办法看到是那个因果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了。所以你说找那个通灵，那只是一些鬼通神通而已。那是一般神通而已。
那个。
我的认知里面跟他有点不太一样。
对，其实哈，这个。
我碰到的那个一个例子，更加不一样，就是说有一个病患，他也是犯了那个，就有一点像精神上的问题，对哈，他就做了药，应该做就做的乖乖的做，当时他做人摇了摇。然后那个精神很恍惚的，他也没有办法，他找就人家帮他找了一个聪明的师傅。那这个师傅一看到他这样哈，他找来的嘛，那他只好就要帮这个人了嘛。他就在定中观察这个病患，他就说出他以前的一个因缘是什么因缘。这个男的病患，他以前是日本人，他就是日本兵。日本兵可是那时候不是日本是占据台湾嘛，10年嘛，对不对啊？他就是怎么讲，就打仗。打仗那结果有一个台湾人，他要跑，那他们是日本兵嘛，他要追杀他嘛，他跑到一个树下，那个台湾人跑到那个树下面，他就这样跑，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所以那结果他那个台湾嘛。拿刺刀还是什么？以前那个枪还没有那么那个，就刺要刺到他的那个后背那个地方，他一定往后背戳嘛。最后那个台湾人就回转身，回转身看他一眼，然后就死掉。死掉呢，这个日本兵嘛，他说他这个日本兵很年轻，17、18岁。当兵的，当兵那就这样子过日子啊，就这样子就平平常常的。可是这个是个轮回啊。
对对对。
轮回可是他就投了台湾人。可是那个人死掉了，不知道怎么样的状况，他没有来求嘛。那就这个日本兵，那就是投了台湾人， 台湾人长大了，他长大了，长大然后他就得了这个病，得了这个病，那那个通灵师傅就把他看出来，说你以前是个日本兵，杀了台湾人。所以可是他就说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精神状况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被你杀死的那个人住在住在他的身体里面。然后怎么讲？他说你这个是原因在。
对了哈，那个刚刚讲的，
他的因缘讲出来，他就跟他讲一下，拜拜，念佛啊，就每天
这样干。这个哈，就说刚刚讲的这一些哈，
精神脉正常，
都不是一个。佛法的修行，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了哈，你刚刚讲的那一些哈，这个我们像我们证据师讲的那些都可以参考了哈。那基本上哈，我们修学佛法哈，就是一种啊从中道行哈，这一种德行的一种伦理的一种中道行去做哈，去修行哈，怎么样子？我们就要从这样子着手了哈。那刚刚讲那些都是一种方便的一个做法哈。当然讲感应啊神通啊哈，或者说用对过去式的一个了解，这个都是佛法里面都不否定的了哈，都不否定。有一些都，但是呢，在佛法的整个修行的话，不讲求这些的啊，不讲求就是说不刻意去强调这一些这个那个哈。所以说呢，那个如果说有那种身心上的问题的话，刚刚啊郑居士讲的那些哈，还有那个你们走的一些哈，都是一种解决的方法啦。最主要的可以的话就看医生啊。那佛教的修行呢，就是一个理智的德行的啊宗教。我们佛教是从修行是走的那一条路。那至于说治疗的方法的话，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哈。那这个有不同的一个方便适应啊，我们都不见得说都不好了哈，没有时候看情形啊。但是呢，因为你讲说啊，这正见正念哈，这些观念我们还是要按照哈一个正法的一个角度来看哈。这个那个刚刚跟刚刚那些哈，我们要分开来讲啊，分开来讲啊。这个正见的话，就是对佛啊的教法要如实的实践哈，经过一个正行啊，这个善行啊，最后要走向解脱。一个精神病患者哈，当然是要去解决精神上的问题啊，再来学佛啊。这个这样子的话会比较那个。那如果说比较轻微的话，也可以，当然可以靠着学佛里面啊，慢慢放松自己哈，慢慢以后病会减轻哈，最后也可以正常的学佛，也是可以的。那基本上我们都要依法而行才对的，好不好？那个如果还有什么那个的话，我们等一下课后还可以大家讨论啊，或者我下次再讨论也可以啊。那今天呢，我们课就到此为止。